21到28节。我们单数节我们想请弟兄来念，还有双数节再请我们姐妹们来念，但是28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离开那里，飞到太和比西顿的境内去。那仆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仆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的主座上掉下来。”我们一起来念，请。今天的讲员就是陈建中牧师，我们等一下请我们院长我们介绍今天的讲员。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陈建中牧师来。那陈建中牧师啊，他是华神道硕毕业，曾经担任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的董事，也是卫理神学院的常务董事，那么也担任过卫理公会的牧职会的会长，那目前也是我们高雄卫理公会的卫理公会高雄荣光堂的主任牧师啊。那他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建堂的工作啊。那这个建堂的工作可能持续一两年的时间，我们特别想到这个陈牧师今天给的题目啊，就是信心踢到铁板的时候，那建堂的确也会踢到铁板啊，感谢主。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时候因着信，有时候也会踢到铁板，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带着一个恭敬的心来听神的仆人所分享的话语，我们拍手欢迎。
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曾经遇过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呢在教会一直很稳定的成长，那么这个人呢后来在他读大学的时候，他很清楚神的呼召跟拣选，但是没想到他毕业以后就很顺利的考上公职，当了公务人员，那也不多久也结婚了，几乎把上帝对那呼召跟拣选都已经忘了。但是当他在工作一段很长的时间很顺利的当中，上帝就一直用很多的机会让他从公职离开到私人的机构当了一个主管，到最后这个公司他们要移到大陆继续经营的时候，这个弟兄就决然把工作辞掉，要回应神的呼召进入神学院。这一切好像看到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但没想到他准备欢喜快乐要投考神学院的时候，他的妻子在那个最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反对，因为你已经结婚也已经有孩子了，你这个时候要把工作辞掉进入神学院好像不是很好的时候。经过他们夫妻的祷告以后，妻子勉为其难就同意他，那么我们到神学院去看看吧。 当他们第一次进到神学院的时候，他们想说准备看神学院什么时候招考，什么时候来报名。但没想到进到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入口服务的这同工就跟他们讲，很抱歉，今天刚好是神学院的考试，如果你想进神学院，明年请早。所以这个年轻人正在失望、绝望，或者是上帝把这个门已经堵住了，他正要走出去的时候，忽然间听到有一个声音，哎，说这个弟兄，请你且慢。学校啊，有一个老师就把这个学生留下来说，你是不是可以留下你的名字跟电话，好让我们院长或者明天学校决定以后再跟你联络。就这样子，第二天他接到这个学校的电话，院长说学校昨天才刚考完，你也不知道考题，而且也还没换榜，那么你明天隔天呢，赶快到学校参加补考。隔了半个月以后换榜呢，这个年轻人就这样子在学校里面呢这个榜单里面呢，他就被考上了。后来呢，他也把神学院毕业了，就一直牧会17年，直到现在他调到高雄，以为那个年轻人就是我。我们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在一生当中都是因着主你的怜悯、你的恩召，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做什么，乃是我们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即便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难处，但主你总是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谢谢主，当我们再次聚集在你面前，我们要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你开我们的心门，你开我们的心窍，透过你的话语，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刚刚这段经文可能弟兄姊妹都很熟，讲到一个这个迦南妇女为着她自己的女儿来向耶稣求医治。这段经文除了在马太福音15章21节到28节所记载以外，另外在这个马可福音7章24节到30节也同样有这样的记载。那从这段经文，我牧师今天用这个题目当信心踢到铁板。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难处，特别看到耶稣在5饼2鱼给5000人吃饱这以后，耶稣不在那，在约翰福音你可以看到，当耶稣给5000人吃饱，很多人就拱着耶稣，跟着耶稣，请他做他们的王，因为跟着耶稣就有饭吃了。但耶稣却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做这些犹太人的王而已。耶稣退到旷野，经常我们看到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在21节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那推罗西顿是一个外邦人所居住的地方。如果你从马可福音的7章这里呢，就看到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让人知道却隐藏不住。耶稣要找一个不愿意让人知道的地方，但是却隐藏不住。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从那里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这个外邦人的居住的地方却有一位能够认识耶稣是个大卫的子孙。这里就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6章17到18节讲到当时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在路加福音6章17到18节这里看到，当时呢这个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我相信这一个迦南妇人已经知道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他可以医病。他面对他的女儿被鬼附的当中，因为圣经说他女儿被鬼附的甚苦， 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因为知道耶稣会医治他的女儿。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想尽办法，哪里有什么样的秘方，哪里有什么样的药方，哪里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医治，我们都想尽办法，求也要去努力去求。但是问题是，当这个迦南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喊了大卫之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但是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我们遇到什么？第一个，环境的抵挡，从门徒来的。门徒在那里没有怜悯这个迦南妇人，还求耶稣说，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环境有什么样是你的拦阻。我记得我刚神学毕业，在台北一个教会牧会，我在那个教会总共待了17年，大概是也破了整个卫理公会一个牧师在一个地方牧会最长的一个牧师，因为卫理公会是要调派的，但是我牧会牧了17年。但是17年前我到那个教会时候，对面的房子呢，一坪呢只不过是10几万，不到20万。当我离开的时候，那里房子啊已经一坪了80万。所以我们教会很多年轻人说，牧师啊，我们很认真啊，我有学历，我有才干，我什么都好，但是我只有生在一个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好，时机不好，因为呢我要努力要结婚要买个房子，我却买不起。牧师啊，怎么会这样子？我经常遇到很多年轻人在跟我抱怨，说整个大环境让他们快活不下去了。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就偷笑，上帝真的恩待我，因为我65年大学毕业进入社会，我刚好遇到10大建设、12项建设。我是念的是建筑，是我建筑系毕业的，所以我那时候一个人可以身兼好几个职，不但我考上公务人员，我自己还在外面教书，还可以兼课，还甚至可以接一些案子叫 piece work， 可以自己回来自己做，3天我就可以赚了我一个月薪水。所以有时候不是你才能不好，不是你学历不好，很多时候就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会怨天尤人，哇，怎么可以这样子，太不公平了。环境当中的敌对当中会让我们开始很多的抱怨，开始很多不满。其实我们属神儿女，我们真的感谢主，不管在顺境在逆境，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量给我们的。在顺境的时候感谢主，上帝给你让一切尽都顺利，真的感谢主，不是你比人家好，上帝特别怜悯多点在我们身上。我再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遇到这样的环境，大概我不会进到神学院去了。但当上帝给你很顺利的时候，是上帝怜悯你，他恩待你，他预备你。当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仍然在主面前有信心，因为过去上帝怎么恩待你，现在仍然要恩待你，将来还是要恩待你。环境的敌对没有让这个迦南妇人因着这样的打退堂鼓，他仍然在主的面前等候。另外呢，我们心踢到铁板，可能是撒旦的拦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8节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8节这里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有意到你那里去，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我们，撒旦阻挡我们，就不知道原因，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是就不知道的原因拦阻，所以保罗把它称为是撒旦阻挡我们。有时候我们一天当中不知道什么原因，情绪就是不好，没有不舒服，就是提不起劲，可能是生病了，又像圣经告诉我们是撒旦的拦阻。保罗是一个很有大有信心的人，他也看到撒旦的拦阻。在罗马书1章13节，这里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理是定义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像当年我很年轻的时候，读大学，我参加一次福音会，那次的福音会的讲言，我永远都会记得，是韩伟院长讲的，题目叫做《真知追寻》。四天三夜晚上的培灵会，他用三个晚上培灵会，第一天讲什么？圣灵怀孕。第二天讲什么？耶稣的死。第三天讲什么？耶稣的复活。那时候是大专的福音会，所以所有来自全台湾各大专院校在关渡基督书院，那1963年，我真的很认真在听韩伟院长的分享。所以那一次刚好是我们的学校负责整个服事，我负责司时，就是姚松，我坐在后面。我第一次听讲到，听到可以叫做拍案叫绝，赞啊！现在喊赞哈，但是真的是在拍案叫绝。韩伟院长讲得真精彩。我讲到他时间到了，我的很多同学啊告诉我，哎，姚领了，时间到了。我说没有关系，让他再多讲5分钟，因为是我控制施食啊，时间在我手里啊，我真的每一堂都给他多讲了10几分钟。我不但在控制施食，我还很认真记他的笔记。但是那一次3天下来以后，是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回到家里开始给自己励志，我要好每天读经。所以我晚上每天晚上12点到1点，我叫我父母亲都不要吵我，灯开了你不要问我在做什么，我在灵修。我就跟我父母亲讲，我真的是在那一年中把圣经很认真逐章逐节的读。但是呢，就是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让我再次认识你，我要一生好好的侍奉你。但是没想到，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毕业以后就很顺利，高考就考上了，就当进到公务人员，一当了10几年。我要找工作，我要外面兼差，太顺利，很多太顺利了，我都忘记了我在上帝面前那种我的运气，说我愿意好的服侍你，哎，这样的我好像都忘记了。拦阻，撒旦的拦阻当中，你看罗马书啊15章，罗马书15章22节，罗马书15章22节，这里说到，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自己也讲，我多次被拦阻，但是我虽然没有进到神学，但是我在教会很认真侍奉，我做青少年的辅导，我做教会的执事，我一直都没有离开教会。但是好像我这样的服事都还不能够满足上帝对我的那种呼召跟拣选，我很清楚啊。直到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已经40岁，所以我看现在在座我们当中还是很年轻哈。我毕业读了3年，毕业服侍17年，那你知道我现在几岁了？60岁。所以如果再不服侍的话，我就没机会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站在篮子当中，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我拒绝，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我退缩。我们愿意在主面前信心踢到铁板当中的时候，上帝反而透过这些难处在预备我们，在装备我们，更新我们。那第三个，信心踢到铁板，特别是刚刚圣经里面说耶稣却一言不答，你的祷告上帝还没有垂听。我们经常在牧会当中会听到弟兄姊妹说，牧师啊，我祷告很久了，上帝好像没有应允我。上帝的沉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神是 hidden of God， 隐藏的上帝，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他却知道我们。上帝一言不答不代表他不知道，他不关心。但是我们在面对这种上，所以说耶稣却一言不答的当中的时候，多少时候我们会选择真的是放弃了。我们选择这样离，就开始有很多的我们很多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想法都跑出来的。我 不知道今天在座弟兄姐妹们，你在神学院专门当中，你遇到什么样难处吗？不管是环境的抵挡、撒旦的拦阻，或上帝的沉默，甚至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说：“哎呀，我能力不对了。”我记得我读神学院的一年级的时候，快要读不下去了，因为每一天、每个礼拜都要考希腊文。真的连开车我都要拿着资料在一直背，一在红灯就开始背。我好奇说：“主啊，你既然已经让我进到神学院，那怎么要让我面对这么多难处？”我记得以前我后来一年级要赶快把很多课修多一点，就是初生之犊不怕，想进到神学院就要赶快像海绵一样要多吸收一点。结果去修了一个我们退休的院长林道亮院长的课，结果他上课啊，我都坐在最后面，因为高年级的同学坐前面，低年级坐后面去了。每次听到他上课当中，他甚至在上课会敲讲桌，这很沉重的声音啊，他甚至会说：“同学，如果你不清楚神的呼召，赶快离开神学院。”他说一个神学院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大概学校所有的一年的负担，在一个学生身上差不多快100万，就是学校的水电费、设备费的一大堆，折旧费、图书馆的费用，一个平均学生要100万。但是其实你缴到神学院你缴多少钱啊？算上不多哎，我们才10几万块而已。他其他钱都是弟兄姐妹从海外世界各地奉献到神学院进来的。如果你不清楚神的呼召，那你赶快离开，不然浪费这个天国的资源。他们自己讲啊，我看到坐在前面的高年级同学每一个人头都低下，只有我坐在后面的头抬高来看，都很低下。哎，他在讲下去的时候，他就真的会敲桌子，哎，我不得不给头低下来了。然后呢，我就自己问自己，到底我有没有清楚神的呼召？我是最后补考进来的，最后学校通过这个学校开教会当中，还让这个学生来参加补考。听说在教会当中，还有老师说不行。这事后我们有个上课老师就讲说，有一个学生啊，考试都放榜，哎，都考完了，还要补考进来，还要补考的。他不知道那个学生就是我坐在下面。那个老师就是现在华省的院长啊，蔡一天老师。所以你看，当林章和院长说，如果你不清楚神的呼召，那赶快离去离开。他讲完以后，他讲一句让我很贴心的，但是如果你不清楚，但是你已经进来了，那怎么办？除了刚才讲离开以外，你好好祷告，求上帝再次呼召你，拣选你。哇，我听了好高兴，主啊，你既然让我进来了，一定是你呼召我，拣选我，求你就给我智慧，让我能够通过下个礼拜希腊文的考试。我真的是每一天啊，都是靠神的恩典在过每一天。每一次的报告交出去了，成绩通过了，为每一个结婚来感谢主。哎，这样子一年一年，哎，感谢主，3年也让我读毕业了。信心踢掉铁板，我们真的会遇到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不管是环境的、撒旦的、上帝的沉默在我们身上。但是当我们面对这铁板当中，我们怎么样找到信心的踏板？我们在信心试验中不要怀疑上帝的慈爱。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属性，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爱世上每一个人，他爱你爱我，我们没有比人别人更可爱，但他却爱我们。上帝既然爱我们，他一定会为我们负责任。不管你过去面对什么样的难处，面对现在面对什么样的光景，面对你生活上有什么需要，他要负责。所以当我们 不怀疑上帝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在上帝的面前。主，你帮助我。我经常很喜欢在祷告当中，主啊，你帮助我，因为你若不帮助我，我什么都不能。当他愿意帮助你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很不同样的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这个丹麦哲学家齐克果他说，我们信心就含有个冒险的成分，你信心越大，你冒险的成分就越大。所以当上帝爱我们，他爱我们当中，他给我们的恩典，他的慈爱怜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愿意来回应他慈爱恩典的时候，很奇妙，上帝把更大的慈爱恩典临到你身上。我在牧会这几年就听到有这么大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当你愿意领受神恩典，感谢主，赞美主，愿意来回应他的时候，他就会为你把更大的恩典临到你身上，让你真的在不得不在主人面前叫啧啧称奇。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奇妙的救主，就是这样子，不是你照我们的计划，照我们所想象的，因为他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就把那够用恩典赏赐下来。我经常喜欢说，上帝恩典是 just make 刚刚好，也不多也不少。如果玩过桥牌知道哈，桥牌在赢算的庄几庄的时候是 just make 分是最高，但问题是我们多还要更多。很多时候上帝的慈爱就是刚刚好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我们透过每天的刚刚好的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在主面前能够更多经历到那个信心，经历到神的慈爱恩典在我们里面。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找到信心的踏板，在信心的坚持中不要忘记上帝的时间表。信心的坚持，既然上帝呼召拣选我，我愿一生来跟从主。可能你现在面对很多难处，可能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上帝的时间表在他手里，不在我们手中。我们是喜欢把我们的时间表列好以后，求上帝照我们的时间表来这个 schedule 来走，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你愿意在主面前等候吗？那个等候是最难的，等候真的是很难，到底什么时候要等到什么时候。但当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信心的坚持当中，我们永不放弃，就像那个迦南妇女，她永不放弃。这永不放弃当中的时候，你看到上帝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你正在面对你的祷告已经很久，上帝还没有应允你的。上帝的时间表按着我们的需要，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会临到我们身上。我这次从台北来到高雄，我们8月1日要就职，就是要报道。那8月1日我们有牧师馆还在整修，还没有弄好，所以呢，我就应该7月前一天7月30日就要到了，但是因为没有弄好，所以我就只好前一天我住在嘉义，从嘉义一大早7点开车2个小时到高雄，绰绰有余。但是我来到高雄的时候，还没到高雄，我的电话一直响，陈牧师啊，你有没有怎么样啊？我发生什么事情？高雄大爆炸。我事后想起来说，如果我7月30日要到，因为教会就在三多，就在爆炸区那里面，但我可能会比较还好，我的师母一定会吓得半死，赶快回台北吧。哎，上帝，你看那时间就是刚刚好。报道完了我才来，所以我8月1日来的时候呢，后来我们这些围绕教会，我好不容易高速公路塞车这个下来以后交通管制，我从应该要9点到教会，我到10点多，因为教会附近都被管制了，我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同工在一个人在教会等我，等着新人牧师要来了，他来不等我来上班，等我说牧师你赶快离开这里，因为这里听说附近什么瓦斯槽温度在升高，可能会第二次爆炸，赶快离开这里。我事后在想说，哇，上帝真的很恩待我。如果第一天真的7月30日要我到的话，我要面对这么爆炸、这么可怕哈的事情当中，我不知道怎么去应付， 我要关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他们都不认识弟兄姊妹啊，我电话怎么联络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上帝真的恩待我，不但闪过这个爆炸的可怕，还更让我怎么样让教会弟兄姊妹在这爆炸当中啊，没有一个家庭受到一些影响啊。教会虽然人不多，也100多位哈，但是呢都在爆炸区附近，虽然他们家里都在爆炸区的附近或者旁边，但是他们家庭都没有受到一些的伤害。最起码让我牧师就可以放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啊。上帝的时间嘛就是如此。到现在我每一个礼拜安排好多家庭在探访当中，弟兄姊妹就说，牧师啊，你来了，你八一要来的真是时候，如果你早点来，真的你要面对更大的难处。要感谢主，信心的坚持中，上帝的时间表总是在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时候，他会看顾你，他会保守你。但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把你的时间表当中愿意交在主的手中，让主自己来为你预备，让我们愿意顺着神的旨意来行，你就会看到即便会有难处，但是就像这个迦南的妇女，耶稣啊在这里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去，那妇人帮他说，主啊帮助我。耶稣讲这句话，不过是到以色列家弥赛亚那里去，耶稣不是在对这个妇人拒绝他，耶稣只在对门徒说，他来到世上，他的工作的优先次序，先到犹太人家里，然后呢，这个妇人说，主啊帮助我，他回来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这句话真的是读圣经乍读之下会觉得说，怎么耶稣讲这样的话呢？但这个狗没有错，犹太人称外邦人狗，这个狗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对外邦人的歧视叫狗，那这个狗呢也可以是一个宠物小狗，那这里的这个狗不是那种歧视外邦人的那只狗，这个狗是把它当宠物的意思。所以耶稣这里不是拒绝，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是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儿。从这句话可以看到这个狗跟主人的关系，是主人吃剩的给这小狗吃，这个妇人宁愿做那一只宠物的小狗。所以因着这句话，如果你从马可福音呢第七章这里就说了，马可福音第七章28、29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因这句话就是帮助我们在信心的经历中不要忘记谦卑与顺服。人在这种信心的经历当中，很多时候我刚刚讲，我们选择放弃很多，主啊你不祝福我那算了，我也不做啊。有多少的这些神学生毕业的牧会可能会遇到很多难处，然后呢就算了，我离开了。我在神学毕业，我的同学因为我比较年长，所以他们喜欢都来找我，因为我在永和牧会，我们的教会对面有一家很有名的叫永和的牛肉面，很好吃啊。所以只要有人找我中午我一定请他吃牛肉面。所以我的同学呢，他们都比较年轻来找我有天找我说，哎呀，他叫陈哥啊，我要离开那个教会的。我说你干嘛？我说你干嘛？他说啊，我在那里牧会呢，结果呢有一个姐妹可能是老姐妹吧但是呢突然间呢就没有来教会做礼拜。他去关心，哎，为什么你没有来教会啊？这姐妹说，哎，牧师啊，那天我聚会结束离开教会门口再跟你打招呼，是不是你都没看我也不过问我，我生气了。不晓得他生气，那牧师就是探望他应该的，但是牧师就不需要跟他一样你也生气了吧。哎呀，他说真的是哈，在牧会当中会被莫名其妙的弟兄姊妹来冤枉你或是误会你，所以你看我在以前在台北有教会200多个人， 我每次聚会站在门口啊，哎，这手握一个，这手握一个，眼睛还要看另外一个，是这样子。我生怕有哪一个啊，没有跟他打招呼到。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需要啊、这个结束完以后要跟牧师握握手，看着牧师。我是在台北，但我这次来高雄更可怕。我高雄这个教会，我来的时候，哇，我牧师在旁边啊，他们教会规定呢，师会要站在师母在旁边，传道在旁边，师母哦就是这个弟兄在旁边，这同工站一排跟弟兄姊妹握手。哈哈，我不知道是高雄更热情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哈。但台北是只有牧师在那里握手而已哈。但是我们会信息的军中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圣经里面看到耶拿。上帝要他去啊，这个尼尼微城啊，宣告上帝审判的信息。当这些人尼尼微城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披麻蒙灰认罪悔改，上帝就赦免他们的时候，耶拿在那边生气了。耶拿应该很高兴嘛，这些外邦人也能够啊认罪悔改，但耶拿没有。其实我们在信息的经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人在那里。啊，好像要发什么怒，易怒，上帝不公平，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我们怎么样？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他那里在那里说，不错，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儿。声音说，妇人，因着你这句话，你的女儿得救了，因着你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信心的经当中，那种谦卑跟顺服当中，肯因你一句话，上帝就祝福在身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是极其有限，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不足。我们愿意在主面前，主啊，求你按着我的需要，你带领我，你帮助我。所以呢啊，在这里最后一节啊，二十八节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当我们找到信心的踏板以后，我们就得到信心的看板，我们就知道我们深知所信的是谁。在啊，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都很熟的经文。提摩太后书啊，一章啊十二节，这就告诉我们。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所信的是谁？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真的会面对试探当中，或者是踢到铁板当中，我们开始怀疑上帝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经历过吗？但是每一次的经当中，让我们知道深知所信的是谁。我来高雄啊，面对这个气爆还好，我八一号到、啊、没有遇到，但是不多久，哎呀，我师母就没有办法适应高雄啊，因为听说高雄今年是最热，刚好八月来哈、哦，连我都晒得很黑，我在台北没这样黑哈、啊，但台真的很热啊，热到哈、啊，我们在家里啊，这个天天要开冷气。但是还好最近稍微凉快一点了、啊、所以你看这种面对这么多的难处，我就跟师母讲说，哎，我们要学习，因为我跟师母都是北部人哈、啊、所以到南部来要适应这整个气候啊，真的是我经常开玩笑跟台北的弟兄姊妹在关心我说，你牧师到南部还好吗？我说这个南跟北哈、啊、气候哈 啊真的是差距太大了。今天我们这里还很热，你知道台北在下大雨啊，所以天气真的变化很大。但是感谢主，我们深知我们上帝既然把我们摆在任何地方，他总是看顾我们，他总是会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个又真又活的神，他总是知道我们的需要，他总不会撇去我们，他总是会带领我们很快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我来这里啊，八九十还不到三个月，我已经很快的就能够把整个教会啊都能够熟悉，所以我一直很拼命的努力的啊在探访，在了解整个教会。所以我们上上礼拜啊 教会就办了一个退休会。退休会做什么？要提出整个明年2015年的计划跟预算。我希望这个计划跟预算不是牧师在那边说的，是让同工们一起从讨论当中把它建构起来。特别是谈到策略，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深知所信，他把我们摆在这里。从过去你知道，卫理公的荣光堂在广西有一个很大片的土地，3000坪的土地，现在变成剩下100多坪的土地。如果你知道这个光景当中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像我来，我是牧师会长，我看了以后说怎么会这样子？所以高希金，一个经济学家讲过一句名言。错误的决策会比贪污更可怕。如果一个决策错了，全盘皆输。所以现在我来这里，不但要赶快把新的大楼盖好，还要让弟兄姊妹从教会一次搬迁、三次搬迁，将来要搬第四次搬迁。因为搬迁，我探访当中很多人就因着搬迁离开教会。上帝不看顾这个教会，上帝怎么会在这个教会当中什么？3000多坪的土地现在变成是100坪的土地，再从世人来看就认为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确实发生了。所以我们深知所信，上帝爱我们，从过去、现在、将来，可能过去有错误，但是不代表我们现在还在错误吧，也不代表我们将来会错误吧。过去的难处，我们现在知道我们错了，我们认罪悔改，上帝总是给人机会。人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清你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不是我们是有多好，但是人非圣贤，谁人无错，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们承认我们的错当中的时候，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神，他一定会为我们开条道路。所以我很喜欢更多前书10章13节，人所面对的试探无非是所人所能够承受的，当在面对试探当中，他总要为你们开条出路，要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得到信心的看板，不但是深知所信，特别是病得医治。这个迦南妇人女儿就病得，在马太福音这9章22节，让我们看到9章22节这里说，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你人就痊愈了。信心不但我们得医治了，我们被兼顾了，我们病得医治。其实很多时候人很多时候心病很多是透过我们信心跟神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与神的关系经常要建立一个很实木式很顺很调和的关系。不管是在面对什么难处，面对在学校课业、家庭生活，你愿意在主面前，主啊，我承认我真的遇到难处了，我承认我不能，但主啊，你帮助我。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在主面前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简单的祷告当中来寻求主的帮助。主不但帮助你，还更要紧你身体要得医治。人有健康的身体，有活泼的灵命，你读书也好，侍奉也好，你会进度顺利，要不然你就很痛苦，想到那件事情就是很痛苦。所以呢，得到信心的看板会大有信心。你看这个马太福音8章10节，这个百夫长8章10节这里说，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着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因为这个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这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个百夫长有这么样的信心，大有信心。当我们每一次信心踢到铁板，经历到神的医治、神的看顾、神为我们开了出路以后，我们就大有信心。你不能在学校里面的装备很顺利能够来完成学业，你即便毕业到教会去，到职场去的时候，你仍然有信心。即便遇到什不管什么样难处，这算不了什么，这算不了什么，上帝总是会为你的难处当中，他够用恩典赏赐给你。 我讲过，我过去是做建筑，所以我在公家机关啊，在建筑当中的时候，我的一个最专长的事情，就解决工地的困难。因为我当台北市政府啊，国民住宅处的施工部的部长，所以工地会很多困难的事情，要由我来解决。所以当时我就被啊一个汤臣啊，在这个二重埔啊一个汤臣啊一个工业城，这个工程有100亿的啊，这个很大的工程，所以他们就聘我当顾问。啊，顾问是什么？礼拜六，那时候礼拜六还要早上还上班，下午是休息。所以下午呢，我下班以后就到了工地当顾问。他们会每一个礼拜会开个工地的会议，这个会议都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礼拜当中工地的困难的问题要提出来，那由我的顾问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我现在想起来说，那时候我才30几岁啊，那我很有信心。每次开车去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啊，我就很有信心啊，这些问题对我来讲都是小问题，每次我都这样宣告，都可以解决的。其实有一次的问题还蛮大的，因为呢，连续壁啊，走位，你知道地下室挖的地下连续壁啊，它走位了以后呢，整个漏水又漏出来，包括连环的倾倒，哇，那解决这种问题还真不好解决。但是我真的有信心宣告，上面一定会为我有智慧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在牧会的当中，感谢主，从台北市青年到现在到高雄，我仍然说感谢主，教会再大的问题，主耶稣会帮我们承担，我们只是在后面，上帝要我们啊，成为他的啊，当他一个手指头，当个什么，我们只是一个工具而已，真正的智慧在我们主手中。因为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国度的需要。或弟兄姊妹的灵魂的得救，不是我们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工具，让被主来使用，所以大有信心。所以当我们得到新鲜看板，不但深知所信，并得医治，还让我更有信心，也让我们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听到神的恩典丰盛在我们生命当中。那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到信心跳到铁板当中？得到新的看板，我们是否要愿意再一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其实我们耶稣献上，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但是我们的献上，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来侍奉你。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退好几步下来了。我们需要每天在主面前将自己献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掌管我们。即便我们面对最棘手的，遇到很多难处。我过去的经历，承认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特别在教会的事工，我们承认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虽然我们有信心宣告，但是遇到教会事工，我们承认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什么？让主自己来掌权，让主自己在我们当中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主。但是我们学习谦卑顺服，让主自己差派他自己的啊这些使者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来到高雄，我很感谢主啊！昨天跟我师母来算一算，我来3个月啊，弟兄姊妹探访，然后探访完以后，哎呀，牧师，我告诉你，高雄这里最好吃的啊，这里最好吃的哈、啊！所以我来高雄这3个月，大概胖2公斤。弟兄姊妹的热情，还让我很感动，让我这种真的很感动哈、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会有难处，但是你会看到什么祝福；虽然会有很多挑战，但是你会看到。上帝总是会差派他的天使天君陪伴着我们，度过这些所有难处。盼望上帝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同学们，不管在学校的装备很辛苦，老师可能要求很多，但是帮助你，让你将来面对去牧会也好，将来面对啊你要进入在这个一个合场当中的时候，你会经历到有更大的啊这些信心跟能力，好让你真的经历到上帝呼召你。真的是很感谢主，就像我现在就想自己，如果再给我回到啊20年前进神学院，我还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因为当我在说我愿意的时候，我的哥哥已经65岁啊，在澳洲，他是一个商家公司的 CEO， 他最近参加澳洲的华人一个神学院啊，去进到神学院去装备，这神学院就寄一个要我推荐函。推荐要写推荐函，我看有蛮感动的。我哥哥看了我啊，这个40岁读神学院， 啊，他65岁也要进神学院。啊，所以可以看到，哎，这个整个哈，整个家庭哈，整个气氛都不一样。每次我们家庭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每次在一起的时候，哎，请我们当中的牧师来祷告。我说大哥你要祷告啊，他不会请我。而且我哥哥也是要进神学院，我的早早已经在墨本的一个啊神学院毕业，道硕毕业的哈，也在澳洲的牧会，11月份会到高雄来，我请他到我们教会来讲道，因为他是本来是澳洲一个维多利亚大学的教授啊，退休啊，继续读神学院啊毕业。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祝福虽然会有难处，但是这个祝福一到的时候，整个你个人蒙祝福，你的家庭蒙祝福，整个家族的蒙祝福。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每次你的话语解开就要发出亮光，说你的话语要使我们得激励、得帮助、得造就。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极其的卑微，我们也极其的软弱，我们经常会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试探，面对很多的诱惑。但主啊，若不是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你保护我们，我们靠自己实在不能做什么。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同学都仰望恩主手中。主你爱他们，你呼召他们，请起他们来到这里，都绝不是偶然。主啊，我们就求主你祝福这些同学们，让他们不但有聪明智慧，也让他们有信心、有恩典、有能力，让他们的学校接受完备的装备以后，主啊，他们能够不管将来进入在什么样合场当中，他们仍然没有忘记主你对他们的呼召跟拣选，好让他们在侍奉当中能够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进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谢谢主，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感恩祈求，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我以下时间，我们请院长把我们主导，一同起立来领受祝福。
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陈牧师今天所分享的话语，激励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我们被呼召进到神学院来受装备，虽然期间会有艰难，会有许多的压力，会有许多的难处横阻在前面，但主啊，靠着你的恩惠，靠着你的恩典，每天寻求你的帮助，经历你的大能，主啊，让我们一关一关的克服这些困难，只等到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可以使用的器皿。亲爱的主啊，求你赐福每一个同学，让他们从今天的话语当中领受帮助，领受智慧，领受能力，领受恩言。主啊，也存记在心，勇往直前，不退后。谢谢主施恩同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交通，还有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